欢迎来到 Beta Finch，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，我是主持人 Alex。 今天我们将深入讨论迪士尼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。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，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我是 Jordan， 很高兴在这里和你讨论。迪士尼这次财报确实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内容，特别是新 CEO Josh D'Amaro 的首次财报电话会议。
完全同意，这次电话会议非常有趣，因为迪士尼改变了他们的报告方式，他们不再按业务部门分开讨论，而是采用更加统一的 One Disney 方法。让我们从数字开始。 Second quarter 的收入增长了 7%， 总体部门营业收益增长了 4%。
是的，这些数字看起来很稳定，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讨论这些结果。 Josh D'Amaro 上任后立即阐明了四个核心战略优先事项，第一是创意卓越，第二是加强流媒体业务，第三是建立 ESPN 直面消费者的业务，第四是推动迪士尼体验的增长。
这是一个很好的框架，让我们详细讨论流媒体业务，因为这显然是迪士尼现在的重点。他们的娱乐流媒体收入同比增长了 13%， 这是从 first quarter 的 11% 加速，而且这很重要，这种增长既来自价格提升，也来自用户增长。
确实，而且他们还报告了两位数的广告收入增长，但我想指出的是，他们真正关注的是用户流失率。Disney 整合 Hulu 的体验似乎对留存有帮助。 Josh 在电话会议中说，减少流失可能是迪士尼最重大的机会。
这是一个关键见解，我们谈论内容、技术、新功能，但归根结底他们需要人们留下来。他们提到了一些有趣的产品改进，比如 Video and Browse 功能，让用户在浏览时可以预览内容，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上可以显著改善用户体验。
完全同意。而且 Josh 还讨论了 Disney 如何成为公司的数字中枢，这不仅仅是一个流媒体应用，而是一个连接故事、体验、游戏和体育的枢纽，这是一个相当宏大的愿景。
这确实推动我提出关于第三方内容的问题。迪士尼对第三方许可采取了有趣的立场，他们说专有 IP 像漫威、皮克斯留在 Disney， 但一般娱乐内容可以在其他平台上许可，这似乎是一个明智的平衡。
我认为这对他们很有意义，他们想要最有价值的内容为 Disney 驱动订阅和 engagement， 但他们也不会因为过度专属而放弃金钱。在电话会议中，他们甚至谈到了与 Epic Games 和 Fortnite 的合作，这可以帮助他们接触年轻观众。
完全同意。现在让我们看看迪士尼乐园和体验部门，他们报告收入增长 7%， 部门营业收益增长 5%， 这两个都是创纪录的 second quarter 成绩，但有一些关键的背景信息，国际访问量和环球影城开幕式的逆风正在缓解。
是的， Hugh Johnston 首席财务官明确指出，他们预计这些逆风会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中消退，但更有趣的是他们的资本支出计划，他们计划将邮轮队伍从八艘船扩展到2031年的13艘船，这是一个显著的扩展。
而且不仅仅是邮轮，他们还在迪士尼乐园巴黎开设了冻雪世界 World of Frozen， 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成功。 Josh 说，这完全改变了乐园的第二个园区，全球各地都有更多项目在进行中。实际上 Josh 说，他们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的项目，
这表明他们对体验部门的长期潜力有信心。体验是物理的、真实的东西，在一个充斥着 AI 生成内容的世界里，这变得更加宝贵。实际上提到了这一点，他认为随着 AI 驱动内容的增加，真实生活体验的价值可能会上升。
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。现在让我们谈论体育。ESPN 正在进行重大转变，他们现在拥有 NFL 网络和红区频道，以及传统的周一晚间足球。Hugh 说，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多的 NFL 内容， 但他们在流媒体方向上也很谨慎。关于早期续约或与 NFL 重新谈判，
是的，他们似乎是在说，我们有时间，我们将在合适的时候进行谈判。这对迪士尼来说似乎是正确的立场。体育权利很昂贵，所以他们不想过度支付。但同时，体育是他们流媒体组合中的关键组件。
绝对的。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些更具前瞻性的事情，技术和人工智能，这是 Josh 明确列出的四个优先事项之一。他说迪士尼致力于将技术用作增长加速器，但同时保持人类创意在中心。
我很欣赏这一点，他们没有说我们要用 AI 替换创意人才，相反他们说他们使用 AI 来增强创意，提高生产效率，并创建更好的推荐引擎。他们还在 Disney 上推出了垂直视频，这是对短视频趋势的回应。
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。Josh 谈到了短视频和用户生成内容的增长，特别是对于 Gen Alpha， 迪士尼正在做实验。他们有 Creators Collection， 这让粉丝创建了基于迪士尼 IP 的内容，这是一个参与粉丝并扩展品牌的方式。
现在我想强调 Hugh 对劳动力生产力提到的一些事情，他们正在实施精密劳动需求预测，基本上是使用 AI 来更好地预测他们需要多少人员在主题公园工作，何时需要，这可以改善客人体验和员工体验。
这是一个很好的 AI 应用事例，既有成本效益，又提高了客户体验。现在让我们谈论前景。对于全年2026，他们指导调整后 EPS 增长 12%， 对于2027双位数 EPS 增长，这两个都不包括53周的影响， Hugh 说这大约增加了 4% 的利润。
这些是坚实的指导，但我想指出迪士尼对宏观经济敏感性仍然保持警惕，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油价上升或通胀对旅游的影响，但他们承认这种可能性。他们说他们为这类压力的出现做好了准备。
这是负责任的语言。现在让我总结一下这次电话会议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。首先，新 CEO 有明确的愿景，这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方向改变，而是一个更加协调、粉丝为中心的执行方法。
同意。第二，流媒体仍然是优先事项，但迪士尼正在更智能地思考这个问题，他们不是在从每个流媒体用户中榨取最后一美元，他们在考虑生命周期价值。一个看迪士尼电影、访问公园、购买商品和观看体育的粉丝的价值远远超过简单的订阅费。
这是一个关键转变，从单个产品思维到生态系统思维。第三，资本支出计划具有雄心勃勃但有针对性，他们不是到处扔钱，每项投资都必须单独证明是合理的，并为代代相传的客人提供娱乐。
而且他们也很聪明，他们使用资本倾行模式与日本的海洋公司和阿布扎比的 Miro 合作，这让他们扩展到新市场而无需承担全部成本。第四，虽然对内容有很多关注，但迪士尼也很坚定地关注效率，他们正在进行组织重组，转向更敏捷技术驱动的人才。
这很重要，因为流媒体企业中的成本结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。如果迪士尼能够在继续投资内容和技术的同时保持成本下降，那对股东来说是一个大赢。
绝对的。最后，在首席执行官级别的转变中，迪士尼似乎处于稳定中。Josh D. Amaro 曾担任迪士尼乐园部门的负责人，所以他对这家公司以及管理大规模运营意义重大。他明确表示他会以同样的纪律进行执行。
我也认为他们在流媒体方面坦诚的程度令人耳目一新。他没有承诺及时的一切。他说，我们正在为下一阶段的增长奠定基础，这是诚实的与投资者沟通。
总而言之，这是一个令人鼓舞但谨慎的财报。迪士尼有伟大的品牌、深厚的粉丝参与度和多样化的收入流，他们看起来正在更聪明地执行，特别是围绕流媒体的可持续性和公园的增长潜力。
对于投资者来说，关键是监控的事项。 Disney 的消费者参与指标、流媒体利润率的轨迹、公园成本与收益的权衡，当然还有 ESPN 如何在直面消费者的时代中演变。
非常好的总结。现在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我需要强调一点重要的事情。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感谢 Jordan 提醒。对于想要更深入研究的听众，我们鼓励您听取完整的财报电话会议，并阅读迪士尼的 SEC 文件。正如我们经常说的那样，做自己的研究对任何投资决策都是绝对关键的。
完全同意。我们很高兴能与大家分享迪士尼第二季度财报的见解。这是娱乐行业的一个有趣时刻，迪士尼处于多个关键转变的前沿。
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， 这是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。我是 Alex， 这是 Jordan， 下次再见。祝投资愉快。脚本概览。字数统计约1150字。时长约5至7分钟的对话式演讲。覆盖范围。关键财务亮点收入增长、盈利指导、分段表现。战略更新 One Disney 方法、流媒体优先事项、技术整合。高管评论亮点 Josh D. Amaro 的4个优先事项、资本配置战略。投资者含义、生命周期价值模式、宏观敏感性、前瞻指导。强制性免责声明引言和结尾中文。对话式语气和主持人互动。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。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。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